生命的福音，凯勒牧师讲章，由林涛老师讲述。
试炼中的荣耀，蒙神拣选。
亲爱的听众朋友，很欢迎您收听《生命的福音》节目。林涛老师等一会儿会为你分享上帝的话语。如果你对林涛老师所分享的内容有任何问题，欢迎您跟我们联络。好了，现在让我们一起收听林涛老师的分享。
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姊妹，大家好。我们来探讨一个新的系列，试炼中得荣耀的第一部分。今天的题目是蒙神拣选。彼得是主耶稣的使徒，他是这封信的作者。彼得是一位伟大的牧者，他把圣经和福音的总体信息都放在书信的问候语之中。当我写备忘条子的时候，我只写上收信人的名字、正文、署名和日期而已。看看彼得这位牧者，他在书信的问候语中写上圣经和福音的总体信息。彼得写信给一群正在苦难中的人，而且他们将会经历更多苦难。彼得前书一章六节说，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此外，彼得在第四章十三节谈到我们不要因正在经历的试验而感到惊奇。他采用了现在的时态，这意味着我们事前根本是不知道试验的本质。彼得向一群经历极大困苦的人说话，他们的家人可能受逼迫，或者是已经被处决，许多人可能被仇敌掠夺，家财尽失。彼得写信给一群经历苦难的人，我们可能感到自己全然被压垮了，但我可以说，那些人所受的苦难和试炼比我们所面对的难十倍啊。因此彼得在书中每部分都指出，受苦好像在炉中被火试验，人经过试验后会变成煤渣或者是精金。彼得说，我要告诉你们，你们必会经历不同程度的试验，当你们受试验时，如何可以不被火烧掉，反而变得比金子更宝贵？我要向你们展示如何在火炉中经历荣光，我要向你们展示如何变成精金。读者要这样阅读和理解书中的每部分。我认为彼得甚至在书中的引言已经向读者展示如何调整自己的理解，使他们可以在火炉中经历荣光，而不是死亡和变成烧焦的煤渣。我们来读一章一至二节，看看彼得要告诉我们的话。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那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西亚、庇推尼寄居的，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愿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你们。彼得说，给那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 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我们看看这一句啊，这是很奇妙的称谓。我们在这里看到三位一体真神蒙父神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蒙圣子的血所洒。事实上，我们不但看到三位一体真神，而且这里以精心设计的子句去表达三位一体真神中不同位格为我们所成就的事，彼此相辅相成，这真的是很奇妙。让我给大家展示这里的连锁关系。首先，经文说，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照这个字大概是指因为，事实上经文说父神的先见借着圣灵使人成圣的工作带来拣选，然后借着圣灵使人成圣的工作而显明的拣选带来对耶稣基督的顺服，并蒙耶稣的血所洒。这涉及三件事情啊，父神的先见借着圣灵使人成圣的工作显明拣选，圣灵使人得以成圣，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耶稣基督的血所洒。这些都是深邃的用词和概念，但我会尽量以实际和深入浅出的方式去说明。我会讲解这段经文的主旨。首先，让我们看看最容易理解的部分，就是这连锁关系的结尾。这一切事情成就，都是为了让你经历蒙耶稣的血所洒，顺服耶稣基督。那这是什么意思呢？经文提到蒙耶稣的血所洒，立即令我们想起旧约圣经的记载。这一节记载令很多人觉得反感和不安。我们读旧约圣经的时候看到，当人感到自己得罪了神，就必须献祭。他们把牲畜带到圣殿或者是会幕，牲畜被宰杀后，血要洒在坛上，然后那人便与神和好。多年来很多人说，这是多么可怕的事，神是嗜血的。是的，我们知道古代的原始宗教信奉的神明多是嗜血的。举例说，在古希腊史诗《伊利亚德》中，希腊军队统帅阿伽门农远征特洛伊，希望一路平安。在《伊利亚德》中的希腊诸神都是嫉妒的神，他们狂妄自大，渴望受人奉承，他们希望人向他们俯伏敬拜，卑躬屈膝。无可否认，这都是精彩的故事，这些故事引人入胜，但故事中的神明并不配受颂赞的。人们不会被这些神明吸引，人们读了这些故事不会说，我希望宙斯成为我的父亲，没有人会这么说的。那些狂妄自大的神明要阿伽门农向他们表示敬意，于是阿伽门农把自己的孩子献在坛上，他献上血祭，神明便使他一帆风顺。这是精彩的故事，却是古老的神话，那些神明不配受颂赞，谁愿意相信这样的神呢？有人说，旧约圣经中的神是一位嗜血的神，多么可怕！不是这样的。彼得在这段经文说，耶稣基督的血洒上为祭，其实呢，是说耶稣基督受死，他不但死了，而且成为了赎罪祭。在旧约时代，所洒的血是赎罪的血，赎罪是一个深邃的用词。经文说耶稣的血为我们所洒，这是指耶稣透过赎罪祭使我们与神和好。从前我们与神隔绝，但耶稣的血 使我们与神和好。我一直提到，有些人说，多年来，人们说这是原始和可憎的做法。我讨厌想这样的事啊，我无法相信这样的神。他们说，我相信一位慈爱的神。想一想吧，每段关系中都有一种动力，每段关系中都有一种赎罪的动力。让我以另一种方式来说明。假设你与妻子意见不合，你们开始争吵，你会面对一个试探。深入了解一个人是一件危险的事，你成为一个危险人物，因为当你结婚一段时间之后，你知道什么可以伤害对方。你争吵的时候，总会面对试探去投下炸弹。当你与一个人结婚或者是共同生活越久，你储存在军火库的炸弹就越多，你知道怎样拿出来投掷。当试探临到的时候，你无法抵抗，你说出一些无情、不合宜、不正当的话。你的妻子若是聪明，她会立即在情感上与你保持距离，这是聪明的做法。因为两个彼此相爱的人之间总有一条界限，当一方破坏了这条界限，在情感上保持距离是适当的做法。夫妻必须以某些方式互相尊重，当你破坏了界限，在情感上保持距离是适当的。过了片刻，你要做什么？你的妻子走到别的地方去了，你焦虑不安地呆坐着，但过了一段时间，你开始意识到自己做错了，你意识到这距离是你犯错做成的。你要做什么呢？让我来告诉你吧。你除非你明白这一点，否则呢，你是无法拥有美满婚姻和良好人际关系的。你需要赎罪，你需要有赎罪啊，你必须做出赎罪的补偿啊。让我来解释赎罪的定义，并以这个例子来说明，我们便会看到如何把这个概念更广泛的应用啊。赎罪是付上适当的代价，使两者合而为一，这是一个相称的代价，与违反的性质相称的代价。赎罪是付上相称和适当的代价。如果你用言语冒犯了妻子，你在言语上犯了罪，要除去与妻子之间的距离，唯一的方法呢，是在言语上做出补偿。你必须道歉呢，你必须开口说，我做错了，我没有任何借口，任凭你随意待我吧。你要这样的悔改。有时间可以看看士师记第十章，以色列人对神说，神啊，我们很苦啊。神说，你们多年来一直拜偶像，去哀求你们的偶像和假神吧，看看他们会否帮助你们。以色列人回转归向神，说，神啊，我们犯罪了，任凭你随意待我们吧，只求你今日拯救我们。以色列人就除掉他们中间的外邦神。接着圣经说，耶和华因以色列人受的苦难就心中担忧。这是正确的做法。你说，我做错了，我没有任何借口，任凭你随意待我吧，你是对的。以下是大多数丈夫的做法，他们不想在言语上做出补偿，他们只想装作若无其事。他们也许走到妻子面前说，啊，外面有卖冰淇淋的，哎，你想吃冰淇淋吗？他们表现得轻松愉快，他们这样说的意思是，我准备好与你言归于好了。 一般男人都会采取这种处理的方法的。你的妻子若是聪明，她不会接受这一套的。为什么呢？因为她在本能上知道，丈夫在本能上也应该知道，言语上的罪需要以言语来做出补偿。你用舌头犯罪，就必须用舌头来做出补偿，不可以只是突然的装作若无其事。夫妻之间产生了距离，除非做出适当的补偿，否则二人不会和好；除非做出适当的补偿，否则无法赎罪。如果你对妻子说，任凭你随意待我吧，这是我应得的，我很抱歉，我不应该那样做，你迟早会发现彼此的障碍必会消除，你已赎罪，你已付上代价，你必须付上适当的代价。有时候我知道自己尝试与妻子和好，我以口头道歉来赎罪，但彼此的障碍并没有立即的消除啊。很多时候我妻子会说，这事件较为严重，我必须看到你的行为有所改变，我才可以真正的信任你。那这个说法是绝对合理的，因为较严重的罪必须付上相应的代价来赎罪。很多人似乎这么想，神创造了我，我的一切所有都是属于他的，我没有为神而活，反倒背逆神，不顺服神的主权，我犯罪，而且每天践踏神，因为我要成为自己的神和主人，要自己决定一切，这些都是事实。但如果神是慈爱的，只要有一天我仰望天空说，我听讲道，读圣经，我感到很抱歉，你开口向神道歉，障碍就应当除去。如果神是慈爱的，我只要这么说便足够了。不是这样的，你知道有各样的罪，言语上的罪需要口头道歉，有些罪需要更长时间来赎罪，你的行为必须改变，才能真正重建彼此的信任，不然情况就越来越坏。假设有一个士兵出征去打仗，却出卖自己的国家和军队，成千上万的同胞因他叛国而受害，口头道歉并不足以弥补这叛国罪，也许要判无期徒刑，或者是终生的放逐，对吗？叛国罪通常呢要判死刑或者是终生放逐，这是相应的刑罚吗？人们对此意见分歧，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口头道歉并不足够。我来问你一个问题，背叛宇宙万有之主的叛国罪要如何赎罪？不只是背叛你国家掌权者的叛国罪，而是背叛宇宙万有之主，要如何赎罪才恰当呢？圣经清楚指出，这终极的罪只能够以终极的方式来赎罪。谁能够付上这代价？耶稣基督已经付上代价。如果你不相信耶稣基督已经成了赎罪祭，你总不会明白神的爱。讽刺的是，有些教会摒弃了这教义，不相信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牺牲赎罪，满足了神对公义的要求。那些教会摒弃了这个教义，你知道为什么吗？他们说，我们相信一位慈爱的神，不相信一位愤怒要求人付代价赎罪的神，我们相信一位慈爱的神。讽刺的是，他们以神的爱这条教义挂帅。 却把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受死变得毫无意义。愚不可及和不合情理啊。如果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是不必要的，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呢？人们要排除赎罪教义中永恒深邃的真理。换句话说，神是爱这教义，并不是指神不要求赎罪，而是他亲自成为了赎罪祭。他不像原始宗教的神明，神不像阿伽门农所信奉的诸神。阿伽门农要讨好这些狂妄自大、暴躁愤怒、反复无常的假神。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这个教义，并不是说神好像那些假神一样，神与那些假神截然不同。耶稣亲自成为了赎罪祭，耶稣并不像阿伽门农所信奉的诸神那样要求阿伽门农献上儿女为祭，他献上自己成为赎罪祭，两者有天壤之别。如果你说，我相信一位慈爱的神，一位接受我口头道歉的神，神只需要口头道歉，不需要牺牲赎罪。若是这样，你总不会明白神的爱。你相信一位慈爱的神，你去到神面前说，我多年来都在践踏你的权威，我得罪了身边的人，我自私自利，不诚实又操纵别人，因而毁了别人的生命，求你赦免我，抹去我的罪。这么说是赎罪吗？这是相称的代价吗？神会否说，这就是你心中慈爱的神吗？嗯，当然，我们偶然呢存着一点敌意，有些人呢能够把它升华，有些人呢却无法适应。你知道自己的情况如何？这就是你心目中慈爱的神吗？一位什么也不在乎的神？神的慈爱不是指神不要求赎罪，而是自己成为了赎罪祭。神差派他的独生子来到世上受死，除非你明白并承认你需要耶稣基督为你受死，依靠耶稣基督，因耶稣基督为你受死而充满喜乐和感恩，否则你不会顺服。因此，在圣经中，顺服和基督所洒的血总是一同出现的。你顺服是因为你已经蒙赦免。你要明白耶稣基督所成就的事，并且倚靠他。你心底里知道口头道歉是不足够的。有些人感到受压，有些人有成瘾问题，有些人焦虑不安，因为他们心底里知道口头道歉根本是不足够的，必须付上代价赎罪。除非你承认自己坏透了，需要耶稣为你受死，除非你承认自己在神眼中是宝贵的，神愿意为你受死，否则你总不会拥有因罪得赦免、与神和好而来的平安。你与神之间的障碍消除了，并且与神合而为一。不管你是谁，你会处于其中一种情况，你要么恨恶自己，你必须明白耶稣爱你到一个地步为你受死，你要么自高自大，感到自己不错，比大多数人好，你必须明白自己坏到一个地步需要耶稣为你受死。无论你是哪一类人，除非你明白自己需要耶稣基督所洒的血，否则你只会脱离现实，你只是苟且偷生， 因为你潜意识知道自己与创造主、掌管你灵魂的父神并不相合，最终你会意识到这一点。有些人以为自己的问题在于与地上的父亲不和，不，这不是最深层的问题啊。事实上，你也许错误理解自己与掌管灵魂的父神之间的问题，以为问题呢，只在于与地上的父亲不和。我必须告诉你，你需要耶稣所洒的血，你必须真正理解耶稣的爱。人们随即会问，如果这个问题如此重大，为什么没有更多人看见呢？为什么没有更多人明白呢？为什么没有更多人遇到这个问题呢？答案可以在第二节找到。我提过这节经文告诉我们三件事：父神的先见使我们蒙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我们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的血所洒。问题在于，为什么没有更多人看见呢？为什么没有更多人明白呢？什么令一个人接受这真理呢？很多人都不喜欢这个问题的答案，但我会给你们阐述一下，让你看见当中的广阔、新颖和实际的意义。答案就是，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已认识你，并把他的爱倾注在你身上，差派圣灵来塑造你的生命，最终你的眼睛上好像有鳞掉下来，你就能看见真理。经文提到三个阶段。第一，父神的先见。很多人论到这个教义，称之为神的拣选。经文一开始就说，使徒彼得写信给被拣选的人，这是神的拣选的教义。彼得要说的是，今天你明白和亲身经历基督的血洒在你生命中，并且充满喜乐和感恩，是因为神的拣选。圣经中多处论到这一点，事实上这些论述在圣经中比比皆是，很多人对此感到十分不安。这些论述贯穿整本圣经。有意思的是，很多时候圣经没有直接教导拣选的教义，但经文显示出所有圣经作者都假定了神的拣选。举例说，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保罗说，被神所爱的弟兄啊，我知道你们是蒙拣选的，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经文说得很清楚啊，经文不是说你蒙拣选是因为你接受了福音，不是的。经文说你接受福音是因为你蒙拣选。经文谈到我们如何知道神拣选我们。当我们把福音传给你们，福音打动你们的心。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不是说神拣选你们，是因为福音打动你们的心。保罗说，福音打动你们的心，是因为神拣选你们。看看另一段经文啊，使徒行传十三章四十八节说，外邦人听见这话就欢喜了，赞美神的道，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经文不是说你预定得永生是因为你相信了，经文说你相信 是因为你预定得永生。经文不是说凡接受永生的人都预定得永生，而是说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再看看另一段经文，在马太福音11章27节，耶稣说，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那经文不是说你蒙子拣选是因为你知道父，经文说你知道父是因为你蒙子拣选。让我给你们引述另一段经文呢，是在约翰福音6章36、37和39节，耶稣对不相信他的宗教领袖，就是法利赛人说，只是我对你们说过，你们已经看见我，还是不信。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却叫他复活。耶稣说，你们已经看见我，还是不信我，因为你不是父所赐给我的人。经文不是说你不是父所赐给我的人因为你不相信，而是说你不相信我因为你不是父所赐给我的人。这些例子源源不绝，经文特别之处在于他们都不是试图要教导拣选的教义，这些经文没有教导拣选的教义，而是经文显示出每个圣经作者包括耶稣自己都假定了这一点。你不是因为相信而蒙神拣选，而是因为蒙神拣选而相信神。请注意，蒙神拣选源自父神的先见，这是借着圣灵使人成圣的工作表明出来的。我只会简述这一点，因为我要讲解实际应用，并且除去某些听众心里的恐惧、焦虑和不安。我偶尔呢会讲解这一点，我没有刻意的去寻找这些经文，而是这教义不断的在圣经中出现。父神的先见，许多人对于拣选的教义感到了担心和不安。他们说，啊，父神的先见，好吧，神预知谁会接受他，谁不接受他，他都拣选了。他们把先见定义为预知，他们说神看到将会发生的事，他预知会发生什么事，然后他按自己所预知的拣选你。这合乎圣经的教导吗？有些人说这是不可能的，至少你会这么说。不错，举例说，看看罗马书第8章，经文说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经文不是说其中一些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如果先见是预知，那么神预知所有人，对吧？神预知每一个人，他知道每个人会做些什么，但是他只能够拣选其中一些人。但经文不是说一些他预知的人他称他们为义，经文说他预先所知道的人。让我以另外一种方式来说明这一下啊。 在耶利米书一章五节，神对耶利米说：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这什么意思呢？你出生之前我已经认识你，这是预知吗？是的。这是什么意思呢？经文的意思是，你在母亲腹中之前我已知道你会出生吗？我不认为这是神所表达的意思，而是显而易见的，神显然知道一切，这有什么大不了呢？为什么神说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因为在圣经中，晓得这个词不仅是指知道。举例说，创世纪四章一节说，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中文和合本圣经译作同房的，就是晓得这个词。在圣经和闪族语言中，希伯来文晓得这个词有更深层的意思。在耶利米书一章五节，神对耶利米说：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这不是指神认识耶利米，当然神认识每一个人，两者有所分别。这里的意思是，我把我的爱倾注在你身上。在创世纪四章一节，和合本圣经译作同房的，就是晓得这个词。这意味着亚当以最具体和完全的方式把他的爱倾注在夏娃身上。亚当和夏娃同房，他完完全全的爱夏娃，他们二人成为一体，夏娃就怀孕了。神对耶利米说：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意思是，在你出生以前，我把我的爱倾注在你身上。因此，在圣经中，先见这个词不是指预知，而是指预先以爱。这不是指意识到已存在的东西啊，而是指借着爱去塑造这东西，使它存在。彼得向一群面对死亡和困境的人说：如今你们知道耶稣为你们受死，因为神在万古之先已给你们定下计划，整个计划是以神对你们的爱去建立的。情诗总喜欢运用夸张的手法，当这些夸张的用法用来描述神的爱时候呢，却变得真确了。远在天上未有星星之前，我已经深爱着你。那这句歌词是来自一首情意绵绵的情歌，用来描述神的爱，却绝对真确和合乎真理。远在天上未有星星之前，我已经深深爱着你。你生命中的一切都是用爱来塑造的。父神的先见是指你借着圣灵得成圣洁，蒙拣选。第二，圣灵使人得成圣洁。那些信主和研读圣经多年的人听到这句话，马上会想到一个人得救之后所经历的过程。当你成为基督徒，神的灵进入你的心里，慢慢借着超自然力量使你渐渐变得越来越像基督，使你心中的仇恨变为爱，没有忍耐 变为有忍耐，满有疑惑变为充满了信心。我几乎可以肯定，根据这段经文的上文下理，得成圣洁这个词所表达的是最广泛和原本的意思。在圣经中，成圣这个词是指把东西分别出来做另一个用途。在旧约中，当器皿从一个人家里拿到圣殿中，只用在神的工作上，这器皿便称为分别为圣的器皿。你知道这节经文的意思吗？无疑，当你接受基督并重生的时候，圣灵便进入你心里，这是真确的。但我认为经文所指的是更广泛的含义，因为经文说我们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亲爱的弟兄姊妹，假如你今天相信耶稣，这是因为神的灵从一开始便在你生命中。创世纪一章二节说，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的灵随时准备行动，神的灵使混乱的情况变得有秩序，神的灵一直在你生命中荫蔽你，神的灵进入你里面更新你的心灵之前，他已经一直在你生命中荫蔽你。神的灵一直在你生命中，举例说，也许你的高中老师在你生命中发挥重大的影响力，并救助你免于铸成大错。那位老师也许不是基督徒，你当时也不是基督徒，那这件事与宗教信仰无关，但是你因为成为那人的学生而得到了救助。也许你在年轻的时候对宗教信仰产生强烈的感觉，也十分渴慕神，过去20年这些感觉都消失了，但最近又重现。这些感觉最初从何而来？多年来是什么一直把它保存呢？难道你看不见神的灵在运行，在你混乱的生命中荫蔽你，随时准备行动，慢慢塑造你，使你改变，在不同的时刻把一些想法放在你的意念中，直至时候满足。到了适当的时候，神的灵打开你的眼睛，使你看见真理。今天你不知道自己是否相信耶稣，你不确定自己是否相信这些真理，但是你发觉自己感到很有兴趣。有些人对我说，我很想信耶稣。事实上，我因自己不信耶稣而感到难过，我感到害怕，我该怎么做呢？我说，首先你必须放松。如果你因不信而感到难过，神的灵已在你心里动工了。他们问，你怎么知道呢？我说，不然你不会感到难过，除非神的灵在你心里动工，使你得成圣洁，不再像以往那样为别的事情而活，把你分别出来为主做工，否则你甚至意识不到自己不信。我不知道你现在处于什么光景，也许你需要接受基督为救主，也许不必再接受了，也许你需要悔改，也许不必重新悔改。不要归功给自己。如果你因自己远离神而感到难过、忧虑和不安，如果你害怕神不接纳你，只要牢记这一点，若不是神借着圣灵在你心里动工，你不会感到害怕。圣灵打开你的眼睛，引导你接受耶稣基督。拣选这教义令人感到安慰， 你的生命借着在万古之先以倾注给你的爱而被塑造，你的一生都是由那份爱所塑造的，最终引导你到基督面前，蒙他的血所洒，并且顺服圣灵。第三，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的血所洒。那让我来总结一下，并提出几个实际应用。有人会说，我以前呢，觉得自己不喜欢基督信仰，现在我没有这样的想法了。但是那些没有被拣选的人怎么样呢？首先呢，我们不知道哪些人不被拣选。换句话说，你不能够环顾四周说，那个人没有被拣选，这实在不公平。你怎么知道那个人不被拣选呢？你怎么知道神的灵在哪个人生命中的作为呢？有些人说，这实在不公平，我害怕自己或者是不被拣选。你害怕自己不被拣选，我看是不必的想法。如果你真的害怕自己不被拣选，而且你是因为很想相信耶稣而感到害怕，这显示神的灵已经在你生命中动工了。你要配合圣灵的工作，你不可以这样假设，如果我是蒙神拣选的，我必定上天堂；如果我没有蒙拣选，我必定下地狱。不是这样的，你这种想法呢，是希腊的宿命论。希腊宿命论说，不管你的行为如何，你的命运是注定的。基督信仰的拣选教义是，你的命运透过你的行为来决定。我很喜欢引用浸信会牧者斯布珍他的例子来说明，每当人们说我不明白预定论，我都引用斯布珍的例子。斯布珍相信预定论。有一次他探望一位卧病在床的人，斯布珍对那个人说，你好吗？病人说，我不知道自己应否吃药。斯布珍说，为什么不吃呢？病人说，因为我不知道自己注定死还是注定活下去，我想是否吃药也不重要了，如果我注定活下去，不管我做什么也会活下去的，如果我注定要死，不管我做什么也会死的。斯布珍说，我现在就可以回答这个问题，我可以告诉你必会发生什么事。如果你吃药，你注定活下去；如果你不吃药，医生告诉我你注定死。基督信仰的福音说，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吧，这是你的责任。还记得士师记第十章吗？以色列人对神说，求你救我们。神说，你们一直拜偶像。以色列人说，你说的对。于是他们弃掉偶像，说，神啊，我们犯罪了，任凭你随意待我们吧，只求你今日拯救我们。圣经说，这是正确的做法。经文说，耶和华因以色列人受的苦难就心中担忧。换句话说，只要你去到耶稣基督面前，他总会借此动工。事实上，他动工使你去到他面前，当然这是一个奥秘。我不明白升降机是如何运作的，我知道当我按下按钮呢，就会产生连锁反应的把我带到要去的楼层了。我不明白电梯是如何运作的，我不需要知道，我知道升降机在运作，我知道拣选的教义说我们要为我们的行为负责，神透过我们的选择去动工。在 以赛亚书十章五至六节，神对以色列人说：亚述是我怒气的棍，手中拿我恼恨的杖，我要打发他攻击亵渎的国民，吩咐他攻击我所恼怒的百姓。当亚述攻击以色列的时候，神对亚述说：我必罚亚述王自大的心和他高傲眼目的荣耀。这是一致的，因为你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呢。但神透过那行为动工，这是一个奥秘，我不知道这奥秘如何运作，正如我不知道升降机如何运作一样，这是可行的。事实上，我背后有一位掌管一切的神，我的生命不会搞砸。另一方面，我知道如果我因不负责任而产生严重后果，我不可以埋怨神。除掉任何一方面都无法运作，你要么变得消极被动，要么焦虑不安。但是只要你明白拣选的教义，就不会陷入这两种状况了。最后呢，那些对拣选的教义感到反感的人务要小心。人们对先贤感到有点反感的其中一件事呢，就是他们无法超越他们那个世代的风气。举例说，人们仰慕这些先贤，觉得他们伟大崇高，他们却拥有奴隶啊。人们说，这就是我讨厌的事。虽然那个人很伟大，却无法超越他们那个世代的风气，他身处那个世代，被那个世代的偏见所蒙蔽。当心，我们身处一个崇尚自主自觉的世代。耶稣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意思是，你选择接受我，是因为我拣选了你。人们讨厌拣选的教义，为什么呢？务要小心。你们讨厌拣选的教义，因为人们是现代人，存着这个世代的偏见呢。100年之后，我们会嘲笑自己；100年之后，我们会嘲笑今天报章专栏的内容，正如我们看到100年前那些专栏的内容一样，我们会嘲笑他，说：多么愚蠢啊！圣经和圣经的教训永远长存，圣经的教训使人变得坚固。今天基督徒相信千百年来基督徒一直所相信的真理，但是现今世界的趋势时刻在变呢。当心呢，不要因为这世代不喜欢君王制度的思想而对这些教训存着偏见。我们灵魂深处需要一位大君王，我们需要一位完美的大君王，我们需要一位配受敬拜的大君王，我们需要一位如同烈日发光的大君王。我们渴望一位大君王，这位大君王我们已经拥有了。很多基督徒不相信这教训，我素来都不主张使信徒分裂的教义，很多基督徒都不相信这教训，但是我必须告诉你，我未明白这教义之前是一个充满焦虑的人啊。这教义改变了一切。举例说，一方面拣选的教义使自卑的人升高，拣选的教义表明了神 爱你并不是因为你比别人好，一切都是神的恩典。什么使我与别不同呢？不是因为我比别人谦卑，不是因为我比别人聪明，不是因为我比别人顺服，也不是因为我更有悔改的心。我悔改也是恩典。这教义使骄傲的人谦卑下来，另一方面，这教义使自卑的人升高，让那些自觉无用的人知道人人都没有分别。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教义改变了我的生命，它也可以改变你的生命。想一想吧，远在天上未有星星之前，我已经深爱着你。那这句歌词并不夸张啊，这是真实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让我明白这深邃奥妙的真理。神啊，我们听了今天的信息，也许还有很多尚未解答的疑问，我们知道这些问题无法在这里一一的找到答案。感谢你今天给我们的信息，我们也知道你比我们更公义、更公平和更公正。你对我们的爱超越我们对自己的爱，我们不相信我们所想象的世界比你所创造的世界更公平和更有智慧。你教导我们拣选的教义，你并没有回答所有的问题。求你帮助我们，不要因这些尚未解答的疑问所困扰，却因着知道我们的生命一直被你的爱所塑造而得到安慰。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谢谢您收听《生命的福音》讲道系列，盼望今天的讲道能够帮助你更认识基督和他所赐恩典。欢迎你跟我们联系，并且索取这次讲道的讲章。来信呢，请寄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或者是发电邮到本节目的专设电子邮箱 fuyin@liangyou.net。也可以发短讯给我们，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在短讯内容前，先注明“生命”两个字。另外，在良友电台的网站也可以收听本节目。良友电台的网址是 www.liangyou.net。愿神赐福给你，再会。